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第一次经历在外面的瓢泼大雨下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愿圣灵也能像这雨一样，能够降临在众弟兄姐妹身上。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是无限的感恩。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炙热的环境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你也激励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渴慕你的心，敬拜赞美你的心，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让我们能够也在一起能够彼此团契的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机会，我们献上感恩。这是我看到你在众弟兄姐妹心里面做工，你是你的圣灵感动弟兄姐妹，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不管什么样的环境，让我们都要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赞美你。我们看到在网上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主日里面也能够分别为圣，我们一起能够来赞美你。你的爱，你的拣选，使我们跨越时空，使我们的心能够连接，在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愿我们所有的敬拜赞美都能够蒙你在天上的喜悦，求你与我们同在，看顾保守我们，赐福于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感谢神，我们今天在这个自然环境里面能够敬拜赞美神，与在教堂里面敬拜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感觉是不是在这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加能够亲近了上帝。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舒适的空调系统，没有非常好的音响系统，也没有坐起来非常柔和的这个座椅，即使外面下着雨，但是我想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拦阻我们能够来去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知道只要在舒适的环境里面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也知道在这种差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引起来敬拜赞美主。我们都得了秘诀，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我觉得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一段经文。其实我这个今天的这个环境，我真的是就想到哈，在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富足，怎样处缺乏凡事他都得到秘诀。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是我们可以得到秘诀，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得到秘诀，我们都可以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一起说阿门。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很多新朋友，我们真是很感恩你们接到邀请之后，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不管外面下着多大雨，然后你们都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在这个自然的环境里面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愿虽然说外面可能有寒冷或者是有下雨，但盼望着我们在弟兄姐妹在一起能够这样的一个爱能够来温暖你们的心。我们如果边上有坐着的有新朋友的，如果你看到的话，然后跟他握手或者跟他一个 hug， 然后来欢迎他。今天有边上有很多那个毛毛还有一代的朋友，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真的是很感恩哈。我不知道在网络上面的有没有新来的朋友，然后真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来敬拜赞美主，所以盼望着也能够感动你的心。我今天要接着分享《站立得稳的要诀》这是第三讲。为方便新来的朋友了解我在讲什么，我回顾一下之前两次讲的内容。因为我前两周都是一直在讲这个站立得稳的这个主题，我是以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内容来讲如何在基督信仰上站立得稳。第一讲中我提到站立得稳的关键是要在圣经真理上面要站立得稳，这是我们的根基，如果根基不稳的话再怎么建造也没有用。还有同心侍奉也是站立得稳的这个关键，如果我们不能同工同心的话，互相拆台，教会必将毁坏。还有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如果我们常常忧愁焦虑，如何能够站立得稳呢？还有我们就是要彼此谦让，以温柔之心来彼此相待，如果我们彼此相争，我们如何能够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可以站立得稳呢？在 上周我讲到中站立得稳的关键，我们也是要以感恩的心来向神祷告祈求，信靠神必帮助我们，把我们想不到的平安赐给我们。有主赐的平安，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我们还要常常思想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然后这样去做，就可蒙神的喜悦，也就可以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稳。另外我们也要效法好的榜样，从他们身上去学习纯正的圣经真理，效法他们好的行事为人，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站立得稳。今天我要接着分享站立得稳的最后四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要有美好的关系，第二就是我们要靠着主凡事知足，第三我们就是要用爱心来彼此扶持，第四我们要将荣耀归于真神。大家看见我的这个讲台特别是吧，我的这个讲台跟在教会里面的讲台是很不一样的，我同样也是可以这样来讲。所以感谢主啊，保罗与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彼此相爱的关系是不能够用言语能够来完全表达的。从保罗开始建立腓立比教会到保罗被关押在罗马监狱这段期间，他们都互相的思念，互相的支持。用保罗的原话来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都与保罗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同工同劳，同心彼此相爱，同受患难，同乐同苦，同富与恶，也同蒙神的恩典。所以当保罗在监狱当中他想到这些的时候，他就大大的喜乐，他以知足感恩的心来胜过了一切的环境，在奔走耶稣基督的路上面他屹立不动。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在第十节保罗说，我靠主大大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保罗这样讲并不是保罗他自作多情，也不是为了要讨好腓立比教会，而是保罗与腓立比教会之间的感情的一个真实的反应。腓立比教会确确实实一直思念保罗，这不仅是因为保罗建立了这间教会，更是因为他们一直与保罗同工侍奉神，在同工过程当中，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我们已经认识啊十几二十年，我们能够在经历各种患难当中，我们今天还能够在一起，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啊，敬拜主，我们一起侍奉主，我们一起啊彼此相爱，这样的几十年这样建立起来的这个深厚的感情。保罗在监狱里面想起腓立比教会对他的爱心，对他的思念，他就被感知主大大喜乐。即使他身在这个阴暗潮湿的监狱里面，但是他的心仍然被他们的爱心所温暖，他的喜乐可以满怀。保罗与腓立比教会之间这种关系是让人非常的羡慕。我不知道大家在想起一些人的时候，是让我们有满足的喜乐，还是心里面大大忧愁啊？我可以提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年我们十二月二号，我们邀请了江礼正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主讲一次布道会。我们当中啊，有些弟兄姐妹被江礼正牧师牧养过。当我与他通电话，你邀请他来的时候，他就问我，他问我说，他说王桂明这还在吗？他说张任泉还在吗？我说他们都在。哇，他说有他们在，就是弟兄姐妹没有任何客气的，你们邀请我，绝对答应，克服一切困难，他都会来。所以真的是我没有被江礼正牧师牧养过，但是我从他跟他对话当中哈，江礼正牧师，你现在牧养我们已经有多少张权，有多少年了？三十年了哈，三十年他还能够就是想起弟兄姐妹的名字，然后还在问候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就是一个牧者和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不会因着这个时间和空间而就疏远。所以他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要来到我们当中来主讲这次布道会。还有我们 在今天许牧师也在网络上，知道吗？许牧师他刚回香港有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哎，许牧师你跟大家打声招呼的我。他，我相信他才回去其实才一个星期，他已经思念我们的心就已经发生了，所以他，我想我们也思念那个许牧师的心已经发生。为什么？就是真的是我们在一起很长时间那种之间的这种感情，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在想起对方的时候，就让我们心里面有满足的喜乐。所以这是一个在教会里面牧者与信徒、信徒与信徒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非常健康的关系。当你想起一位牧者，当你想起那位弟兄姐妹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就是有说不出的这种喜乐而不是当你想起一个人的时候就大大忧愁的话，那绝对是不健康。当你想起弟兄姐妹都喜乐的时候，那是我们相当感恩。如果我们都想起弟兄姐妹都喜乐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够在信仰上能够站立得稳吗？这是我们所盼望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不只是牧者与信徒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可以彼此扶持，帮助我们站立得稳，就是信徒与信徒之间在主里的美好关系，也可以帮助我们站立得稳。团契生活是建立弟兄姐妹关系非常重要的途径。定期的团契生活，我们在一起的查经，分享信仰上的疑惑，彼此带到祈求，一起享用神赐的美食，一起出去赏风爬青，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彼此之间的美好的关系。像我们昨天有和平小组一起去那个，就是华特罗一起去吃猪脚然后他们一起享用美食，一起唱歌一起赏风昨天还有生命小组，还有博大里小组的，我们一起附近的公园，我们一起去走trail，然后边走边聊天，然后哇，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我们今天在一起，我们其实今天能够我们在这个户外能够来敬拜，除了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主以外，也另外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一起见面，我们一起可以聊天，我们可以彼此问候，然后完之后呢，我们还有丰富的爱宴可以享用。所以请弟兄姐妹等会崇拜完之后呢，不要着急离开，然后留下来，我们可以一起享用美食。我们感恩那个桂明弟兄他这是为了准备今天早上的这个我们今天的敬拜，还有中午要吃的。你知道他几点钟就起来了吗？他四点钟就起来开始烹饪，所以真的是很感恩。是什么激励他能够早上四点钟就起来准备这些食物呢？就是因为他爱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等会也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也爱他一下。所以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彼此相爱的心，我们这样的关系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样就是可以我们彼此扶持，可以一起在信仰在很多上面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如果你感觉很孤单，你可能需要参加一个小组对已经参加小组了，如果你在小组里面还觉得孤单的话，你需要在小组里面寻找属灵的同伴。在传道书4:9-12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两人同睡就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山谷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彼此相爱，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彼此扶持，这时我们就可以在信仰这条路上面我们可以站立得稳。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我讲的第二点，我们要靠着主凡事知足。保罗在腓立比书4:11-12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
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病菌。保罗表达他与腓立比信徒之间彼此的思念之情，他这样说的目的不是为了讨好他们，他不是因为他们常常顾及保罗的需要而说些他们喜欢听的话，保罗是出于自己内心真实的感恩和喜乐来对他们这样讲的。他不在乎外在的需求，而在乎自己跟主的关系。他虚荣的很少，他在什么情况下面他都可以知足。凡事知足是保罗在各样的处境当中他都能够站立得稳的要诀。而贪心、抱怨、嫉妒却会使我们失去知足之心而站立不稳。贪心是什么？就是对我们所拥有的不知足，还想要更多。比如说对只有一个妻子还不知足，还想要小三小四。比如说对于拥有一所更多的房子还不知足，还想要升级到豪宅。比如说对于所拥有的财富不知足，还想要赚取更多的财富。比如说对拥有的地位不知足，还想要挖空心思不断往向上爬。大卫就是因为贪心，与自己忠诚的部下赫人乌利亚之妻拔示巴通情行淫乱，神就谴责他说，我将你主人的妻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不以为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大卫因为这次贪心与拔示巴行淫，他就一个罪接着一个罪的犯，差点失足跌倒爬不起来，对吧？所以大卫就是因为不知足的心而犯罪。所以这是因为大卫贪心造成的。那么我们也要区分贪心与不与上进之心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每个人当有上进之心，但一定要清楚知道上进之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个人的享受、别人的称赞、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那这样的上进心就会变成贪心。如果是为了更好的侍奉神、更好的爱人、更好的去传福音，那这样的上进心就是保罗说的向着标杆之跑，不要得着从上面来的奖赏。贪心会吞噬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和我们对神的关系，导致我们在信仰上面站立不稳。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没有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广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必引诱离弃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吐了。所以贪心会把我们陷入在许多苦害当中，叫人沉沦和灭亡。贪心会带来许多的愁苦和刑罚，贪心会使我们在信仰上面站立不稳。那么怎么对付贪心呢？就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答案。我们在贪心上最容易犯的罪就是贪财。保罗提醒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话虽然是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要行出来不容易，对吗？所以说这个要克服这个贪心贪财的心很容易呢？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看到别人在很享受，我们的贪心就会被勾引。我们看见别人开豪车住豪宅，我们就想哪一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我不是说你们，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看见别人看见那个法拉利的话，看见别人住在一个豪宅里面，其实我也想是不是我也可以开上，是不是可以感受一下那个法拉利的那个加速，三秒就可以达到100公里的那个速度，那种刺激哈。所以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的时候就会被这个贪所吸引。但是我们怎样胜过呢？我们要靠着圣灵的提醒和帮助，让我们学习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再多的钱财，我们要知道再多的钱财最后也不能救我们的性命脱离死亡，对不对？我们所拥有的越多，我们就越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这是我在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所拥有的越多，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会好舍不得，好舍不得你账上的那个钱财，谁你死之后谁帮你打理， 你很舍不得这么一个豪宅，你死之后这个豪宅是不是会落在谁手里面，是不是？但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会欢欢喜喜的离开这个世界到天上去。所以真的是你所拥有的越多，你越不愿意离开世界，你拥有的越少，你越愿意欢欢喜喜的离开这个世界到天家。所以呢如果我们还有贪心的话，我们趁早要死掉这条心，我们要好好的敬虔跟随主，做主所喜悦的事情。如果我们对永生啊，你觉得永生无所谓，那你就当我没有讲。与不知足相伴的不只是贪心，还有抱怨。我们为什么会抱怨？是嫌神不够爱我们，没有周全照顾我们，没有及时答应我们的祈求。我们是不是会责怪神不公平？我们是不是嫌人没有足够的爱心，没有及时帮助我们？当我们整天抱怨的时候，你想想，如果我们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你会感到知足吗？喜欢抱怨的人从来不会感到知足的，我们都会感觉到是神是人亏欠了我们许多。在圣经当中最喜欢抱怨的是谁？就是出埃及的那一批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抱怨神没有给他足够的水喝，没有给他足够的食物吃，甚至当他们有天上降的马拿来的时候，他们还抱怨没有肉吃。这就是在旷野的那批以色列人，他们天天的抱怨。然后还有在旷野的那一批以色列人像可拉一党，他们抱怨神给摩西的权力太大，让摩西做领袖。他们不满足自己在会幕里面的侍奉，因为可拉他其实是利未人，他们即使神给他们很大的尊荣，他们可以在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侍奉神，但是他们嫌这个还不够。他们说，神啊，你为什么给摩西这么大的权柄，这么大的荣耀？所以他们跟摩西争闹，他们就是因为不知足之心。所以这些人最后都站立不稳，倒地在旷野，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我们要常常，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那种常常喜欢抱怨的人？如果我们有的话，真的我们是要反省，是否自己没有一颗知足之心。与不知足结伴的还有嫉妒。我们为什么会嫉妒？我们要想想，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不知足，因为我们嫌别人拥有的东西我没有，或者比我所拥有的东西更好。箴言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顶得住呢？嫉妒就会像一条虫子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啃咬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心生出愤怒、纷争、仇恨、毁谤等一系列的罪来。我们真的，我们要想想，我们心里面有嫉妒之心吗？我们是否嫉妒同事的工资比我高？是否嫉妒别人得的夸赞比我多？是否嫉妒别人家的孩子比我们家的孩子更优秀？其实我们要想想，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因素，我们会先生出这个嫉妒之心来。我们要问自己的内心，是否我们有因为不知足而产生这个嫉妒之心呢？我在做 IT 的时候我是做数据分析处理的，所以呢我可以看到公司的所有的数据，不只是财务的数据，我可以看到公司的每一个人的工资。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我想看看是不是因为别人的工资比我高一点呢。当我看到别人的工资比我高的时候，我心就生出嫉妒之心来，我就开始想，我并不比他差呀，为什么他的工资比我这么高？然后我就心里面，我就做起工作来，我就心里面很不舒服，很不情愿。我就变猪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那个，就像虫子在咬我的心一样。哎，我觉得这个状态特别不好。我从此之后，我说我再也不看别人的工资了。纵然我可以看他们的工资，但是我不想看他们的工资，因为我不想被这个嫉妒之心吞咬我的心。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我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去看他们的工资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很不好。
我如果嫌自己的工资 不好的话，我就干脆我原跳槽回来表示跟别人比。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不知足会导致许多的问题，导致我们站立不稳。而保罗给我们做到最佳的榜样，他无论在什么的环境下面他都可以知足。这个环境可能是社会的环境、侍奉的环境、财务的环境等等啊，社会的环境有支持他的，有反对他的，侍奉的环境有许多跟他一起同工的，有的时候他也孤单一人的，财务的环境他有富足的时候他也有缺乏的时候。保罗对所有的环境，任何的环境他都有知足之心，他不贪心，他不抱怨，他不嫉妒，他不后退，他不泄气，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当中他都以感恩之心来面对。比如说他在监狱里面，谁可以在监狱里面你还可以感恩呢？就像我们不说保罗哈，就说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来敬拜，我们是不是也有一颗感恩之心呢？我们是不是心里面会抱怨说，神啊，你为什么我们以前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堂，非常舒适的环境，神啊，为什么你让我们离开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来敬拜赞美你？我们是不是心里面会生成抱怨呢？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心里面可以想的。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你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以前真的是可以在一个很舒适的教堂里面我们去敬拜，那边有很好的环境，有很舒适的座位，有很好的音箱等等，也不用怕刮风，也不用怕下雨。但是我们今天在网络上面，我们在这个自然环境里面，我们来敬拜赞美主，我们心里面会抱怨吗？我每次开车经过以前的那个教堂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有点酸酸的感觉。我想这个曾经是我们所拥有的，现在我只能开车路过。但是我马上会想，我感谢神，我们虽然说没有在这么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但是神给了我们弟兄姐妹一个彼此相爱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去学习，我们都要爱主，我们都可以敬拜赞美主，这才是真正反映出我们对信仰是认真的，我们真正的信主的心是真实的。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敬拜赞美主，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学习来彼此相爱，这样的才是非常真实的，知道吗？这是非常真实的。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你可能真的是不知道自己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你可能是你的信仰真的是可能是为了那个环境而信。当把所有这些环境都拿出的时候你还信的话，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你的信仰是真实的。我可以说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在网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还可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还可以彼此相爱的话，这样的信仰是真实的。保罗他知道怎样过贫困的生活，他知道怎样过富足的生活，他都得到秘诀。他随时随地不管是饱足也好，饥饿也好，丰富也好，缺乏也好，他都知足。在他饱足丰富的时候他感恩神丰富的供应，在他饥饿缺乏的时候他当作神是被他信心的试验，要更加信靠神。我们都知道戴德森这位伟大的宣教士，他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永远会被神所纪念。内地会最兴盛的时候在中国有1000多位宣教士，你要知道要支持这么多宣教士的费用是非常庞大的，但内地会他们始终坚持信心的原则，就是凭着信心按照上帝的呼召进行工作，不借贷不募捐，遇上经费困难的时候他们不会公开向人征款或者是募捐，只让上帝感动人来帮助他们。真的是他们就是这样凭着信心来在中国进行宣教，支持这么多宣教士，他们从不向人公开说你们要奉献你们要支持，完全是凭着每个信徒的感动来奉献。他们就是这样在中国100年这样宣教，支持这么多宣教士。保罗他得到秘诀，他知道怎样处富足与缺乏，但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怎样处富足，也不知道怎样处缺乏。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可以处富足吗？我们知道怎样可以处缺乏吗？
因为在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说还不嫌够，我们还想要更多。在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抱怨，对不对？有人说在富足的时候有余知足，真的是这样子吗？弟兄姐妹，你们问一下自己，你觉得在你富足的时候你有意感到知足吗？你知道在世界上很多人，他们越富足越不知足，他看见存款上的数字一天天增加，他就心里面就乐开花，他爸爸的做梦啊都在数钱。有人一天一周五天工作闲赚钱还不够，还要六天七天工作，他们的口号是有钱不赚是笨蛋，有钱不赚就是损失。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我说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就像传道书中所说，有财主积存资财反害了自己，有人一生劳碌积蓄的钱财离世的时候，手中分毫不能带去，反被别人享用，是不是？其实当我们觉得不知足的时候，当我们富足还不知足的时候，我劝大家去读传道书，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虚空。在缺乏的时候不知足啊，有知足心更不容易，因为缺乏本身啊就是缺乏。在缺乏当中还知足，绝对是用超越的眼光来看待缺乏。保罗他能够知足的最大秘诀，他是凡事依靠主，他靠着主加添他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不管怎样处富足与缺乏。他也鼓励腓立比教会与他一样可以凡事知足，靠自己，因为是很难啊。他鼓励腓立比教会也要与他一样凡事知足，与他同受患难，同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本是一件美事。要在富足中与缺乏当中都知足，靠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世界的诱惑是非常大，我们也非常的软弱，但靠着主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富足与缺乏面前，我们有知足之心吗？如果没有，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因为贪心吗？是因为嫉妒吗？是因为缺乏感恩之心吗？是因为缺乏信心吗？还是缺乏力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主耶稣基督所走过的路？所以这些都是啊，借着保罗啊讲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在啊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要有一个知足之心。我们要靠着主加添给我们的力量，可以凡事都能做。我们如此，我们就可以在信仰上面，我们就可以占领得稳。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第三点，保罗他用自己的例子来证明他靠着主可以凡事知足，但他还是要感谢腓立比教会对他的供给。他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提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从以半分已经受到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保罗因早已知足，那么他是否就不稀罕信徒对他的资助呢？他不想传递这个错误的信息给腓立比教会，他要肯定腓立比教会对他资助，对他的爱心。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资不资助的问题，而是后面透露出的爱心。回想保罗回想过去他们与腓立比教会在一起的经历，保罗献上感恩。保罗在宣教过程当中他缺乏的时候，腓立比教会积极地帮助他，保罗为此非常感谢他们的爱心。腓立比教会也用爱心来支持帮助保罗，他们对保罗爱成为保罗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使保罗能够继续传扬福音，继续为主做工，即使是在逼迫患难当中，他仍然可以站立得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认识庄百里牧师，他从2007年一直在亚洲做宣教的侍奉，他因为长期在外以前支持他的一些教会慢慢减少对他的侍奉，但还是有些爱他的教会和弟兄姐妹始终在默默地支持他，我们教会也一直在支持他。当我们得知他的奉献不足的时候，我们就增加了对他的奉献。 他以前带领过的弟兄姐妹也知道他的需要之后，甚至他们筹集在一起筹集了很大一笔钱来支持他，真的是很大一笔钱。他真的是为教会弟兄姐妹对他这样长期以来对他的支持，对他爱心，他非常的感恩。我知道这些，因为是我在一直在与他，我是他的同工是我，所以他跟我们讲了这些。因为我是庄百里牧师，是带领我信主受洗的所以我知道他的需要，所以我也是在尽自己的努力，然后一起来去支持他的侍奉，可以让他可以侍奉的更好一点。他身边的同工也都是他其实认识很长时间的一些弟兄姐妹，都在用爱心来帮助他。他现在已经年过70，你要看见他的话，他其实已经满头白发你看到黑发的时候，他其实是湿染的哈。但是其实看到他，真的是他还是仍然的精力充沛，四处的奔跑这个与大家对他的爱心扶持是密不可分的在11月份的时候庄百里牧师他会回到我们当中，大家可以亲眼可以看见他。菲利比教会对保罗的爱心是非常的大的。保罗说他们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他的需要，一次两次不是加起来3次，而是指很多次。菲利比教会自从保罗建立起这个教会以后，他们一直在财富上面来资助保罗。不但如此，保罗在被关押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们还特别差派他们的一个弟兄叫做以巴弗提到罗马监狱里面去服侍保罗，帮助他在监狱里面传福音。可以看到菲利比信徒对保罗所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大的爱心他们这样所做的是向神所做的，是向神向上极美的祭物，因为行善或捐书的这样祭是神所喜悦的，并且神所喜的祭不是捐多少，而是那个真正爱神爱人的心。菲利比教会对保罗这样的爱心真是少有，谁可以派一位弟兄去监牢里面跟他一起做监牢来服侍他？如果我哪一天被抓了，你们可以派人来监狱里面陪我一起做监吗？可以吗？但是真的是菲利比教会真的是他们真的是派着一个同工去监狱里面与保罗一起做监，一起来帮助保罗，这样的爱心真的是超过一般的爱心的。菲利比教会这样行，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可得将来荣耀的奖赏。他们也这样行，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站得稳。所以用爱心彼此扶持，不但使得到爱的一方大受鼓励，可以站得稳；付出爱心的一方也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子，也蒙主的喜悦，也可以站得稳。这是第三点。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其实我都想到我们教会我们基督生命堂，我们基督生命堂真的是我们是从患难当中走过来的。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来够敬拜赞美主，本身就是爱心彼此扶持的最好见证，对吗？在当时我们在受患难的时候，很大一个可能就是弟兄姐妹四分五裂就是各奔东西就是你去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那今天就没有我们今天。但是这是因为有一群就是弟兄姐妹就是不愿意彼此分开，他们用爱心来彼此扶持，然后坚持在一起，然后建立教会，才让我们有今天这个状况。我在讲到这些的时候，就常用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姐妹她说的一句话，她说她去过一些教会但最后来到我们教会之后就留下来了。然后有人说你别去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太穷了，我们真的是太穷了，我们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只有一口电饭锅但是那个姐妹说是，但是他们很穷，但是他们有爱心。 That's it， 仅此，就这样就可以了，因为有爱心我就愿意留下来，没别的。所以正是因为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爱心，然后彼此扶持，让我们能够我们今天还可以一起来敬拜赞美主。所以我盼望着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新朋友 也可以 在当中，在我们当中可以感受到、啊、从神来的爱、从弟兄姐妹的爱，让我们的火热的爱可以温暖你们的心、啊、最后一点就是要将荣耀归于真神。保罗为腓立比教会有如此的爱心和对神的忠心，他感谢赞美神，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最后是以祷告的方式来结束对腓立比教会的鼓励。他祷告说，我的神必当作他丰富的荣耀，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腓立比教会并不富有，但他们甘心乐意在人力财力上面帮助使徒与他同工。他们所献上不只是帮助，而是献上的是蒙神所喜悦的祭物。我们对别人的爱心付出虽然是有限，但这是在神眼中所看为是极为宝贵的。神也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用他无限的丰富来供应我们的所需，这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啊、就像今天、我们在一起，我们等我们崇拜完之后，我们 有丰富的午餐，然后呢就是在周四还是周五的查经的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来，有姐妹说啊、是要我们带东西吗？吃吗？我们说不用带，教会买。那是不是要我们每个人掏一点钱呢？我们说不用，我们全部是免费的。我们真的是全部是免费的，因为我们这些所得来的这些食物都是神丰丰富富赐给我们。我们就是有一个愿意与弟兄姐妹来分享的心，我们一在一起分享神赐我们的恩典，我们就非常的感恩。啊，就像前两年我们在一起，我们在办的一个社区的活动，我们花了几千块钱去租儿童的那些玩具，对吧？然后呢，我们还发就是免费的那个花袋，我们真的花几千块钱，全部是免费。我们还有很多那些衣服啊、用品啊，全部是免费。你们就是看见什么，你们就随便拿。所以我们并不说啊，因为我们花了这个钱，是不是怕不够？我们相信神对我们丰富的供应足够我们使用的，我们从来不缺乏，我们也知道怎样处丰富，也知道怎么处富足，对不对？所以我们用我们所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愿意与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我们等会在一起享用午餐的时候，我们就怀着感恩的心享用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这是、我要借着腓立比书第四章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站立得稳的这个主题。总结来说，这都是我们能够站立得稳，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不但盼望我们人人悔改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也盼望每一位信徒都能够站立得稳，信仰稳固，行事为人与基督徒的身份相称。爱我们的主耶稣不愿看到有一个小子软弱后退跌倒，我确信这是主的心意，所以他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坚固我们，用纯正的圣经真理来坚固我们，用出人意外的平安来坚固我们，用美好的信徒的榜样来坚固我们，用彼此相爱的美好关系来坚固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在信仰上面能够站立得稳，荣耀全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真神。这就是我要借着这个腓立比书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另外我为什么分享这个呢，就是作为教会的牧者，我最盼望的是每一位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信仰上面能够站立得稳，以致将来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在可以站立在主面前蒙主的称赞。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跟随主要竭力追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叫起来？我现在可以深刻体会啊，使徒保罗的那种牧者心肠。当我看到弟兄姐妹有软弱的时候，我真的是我也很软弱，我不知道该从何处可以帮助啊弟兄姐妹。我真的是能讲的有限，我能做的有限，我的能力也有限，我的智慧也有限，我的爱心也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我的精力也有限。我真的是看到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可以建立起来，帮助他们可以站立得稳。所以 我只能盼望通过神的话来劝勉弟兄姐妹，求神来亲自来帮助我们每位，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信仰这条路上面能够站立得稳。我也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用爱心来彼此扶持，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主题的原因。我真的是盼望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站立在主面前。如果有人还摇摇晃晃的话，这是我们愿意来彼此来扶持。我今天最后的回应选的回应诗歌是同路人，在那支歌词里面说，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我们有同样的追求，我们同甘苦共患难，我们同流泪同喜乐，我们心灵合一相互理解，我们有共同美好的盼望。我盼望主，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这条路上面，我们都可以彼此扶持，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把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手中，不管是在现场呢，还是在线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手里面，求你来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站立得稳。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求你用你的力量，用你的能力，用你的恩典，用你的慈爱，用你的怜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求你把你的平安来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稳。求你把充足的爱心来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彼此扶持，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稳。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